中山说法，我们继续细说九民会议纪要。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股东对外转让股份，如果侵犯到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这个对外转股的合同效力如何？我首先抛出观点啊，最高院的观点认为这个效力是有效的。当然了，这个观点是告诉大家有效的，既然细说九民会议纪要，我们学习法律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也要聊一下这个过程，我们要细说一下。首先聊一下什么是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这个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一定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前提之下。如果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与股东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人和性，它仅仅是资和性，对外转股随便转，想卖给谁你就卖给谁。但是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股东之间呢，它要有人和性。这类公司往往它是小公司，这个股东呢，他往往不做甩手掌柜，他不一定仅仅是股东，他可能同时还任这个公司的经营人或者是管理的岗位，甚至有一些初创型这种创业股东啊，他在这公司他什么都担任，他既担任股东又担任老板，担任经理，还担任员工，什么都是他，什么都是这几个人，那这个人和性是非常强的。你要想对外转股，当然我们强调是对外转股啊，你想内部转股那随便你卖嘛，甲乙丙丁戊五个人建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甲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戊，需要其他几个人同意吗？不需要的，因为这个没有破坏人和性，你想卖给他你们两个人同意，其他人不容置喙，你想多少钱卖给他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但如果你要想卖给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卖给张三，那引一个新人进来，这个新人和其他几个人能不能存在人和性呢？张三是比较自信的，认为他进了以后会和大家处得很好，但其他几个人呢，他不想和张三相处，他不想让这个股东进来，不想引狼入室，那他就可以不同意。那么这里面有人想转让股份，他想逃生，因为他认为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其他几个股东联合起来欺负他，因为他是一个小股东。可是他想跑呢又不能跑，其他的股东呢也有权益，你要引入一个新的人进来，是不是破坏了这个人和性，能不能大家一起愉快的玩耍，好好的经营这个公司了呢？因此在各方的权益之间呢就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法律规定是说呀，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如果你内部转让股份，当然股东之间随便转，不需要经得别人的同意，你们两个人商量好就行了。有限责任公司啊，是内部转让股份。如果你对外转股呢，引新人进来做股东呢，那就得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里面的过半数指的是人数啊，因为人和性嘛，是人数，不是持股的数量啊，不是持股的比例啊，纯人数。你比如说这个公司有十个股东，你过半数呢，过半数几个人同意啊？几个人同意？五个人同意。有人说五个人这不正好是半数吗？那是正好半数啊，但是表决的人他只有九个呀。啊，有的人说怎么只有九个呢？那其他股东啊，你十个股东你自己是要回避的，其他股东是九个人，你五个人不就过半数了吗？这是一个数学题啊，你不要以为过半数一定是六个人啊。所以这里面我强调一下，好了，其他比如说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这都不要紧啊，过半数同意了，你对外转股这个事儿他就成得了。如果其他的股东他不同意呢？不同意他也未必就成不了。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啊它是有一个公司法呀，或者法律啊，因为现在民法典也是这么规定的，它有规定。怎么规定的呢？说你想对外转股份呢，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没有问题啊。如果他不同意呢，法律规定他不同意你就得购买啊，你自己不同意人家转，你不让人家卖给外人，你自己也不买，你不是损人不利己吗？不同意你不是想不想破坏人和性吗？那么你来买呀。好，你不同意你就购买。有人说那我既不同意他转股我也不购买，你不购买就视为你同意人家转让。有人说那我不说话，我不置可否，不置可否如果30日之内没有答复，那也视为同意。 总之啊，这个企业里面就是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小股东，他想逃生，这个逃生通道还要给人家保留的。有人说，那能有没有跑不掉的时候呢？怎么跑都跑不了，除非是垃圾股，他没人要，没人要他就跑不了。有人说，那这个太抢手了，如果其他的股东他都想行使优先购买权，都想买呢，那就按照他们原来的持股比例啊，当然首先协商嘛，对不对？你协商不成，那就按照他们原来的持股比例，按比例去买，啊，按比例大家分掉吧。当然，这个优先购买权我们指的是同等条件才有优先购买权。你对外转让股份，你持股10%，你想卖100万，别人说我90万买，那不叫优先购买权，你也得100万买。别人说呢，100万我10日之内付款，他说我100万买，我100年之内付款，这也不叫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一定指的是啊，同等条件之下的。好了，这里面我们谈到了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小股东想对外转股，要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讲了这个程序，也知道优先购买权是咋回事了。可是实务当中，偏偏有人他不懂法，他不懂法呢，他就要为不懂法买单。他对外转股呢，他就和别人谈好了，然后这个合同也签了，签完以后别人钱也付了，然后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办理过户的时候，发现过户不了。为什么过户不了呢？你要想到原来叫工商局，现在叫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办手续，那人家要你的材料啊，你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有没有放弃啊？有没有书面的呀？你有没有召开股东会呀？你都没有召开，有没有表决呀？啊，没有表决。你既然有新股东要进来了，新股东要进来了，你的股东都不一样了，股权比例是不是也不一样了？一看股权比例还差不多，但是人不一样了，那你这公司章程要修改呀？哎，这公司是章程要修改，是不是得经过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啊？3/2以上的表决权同意吧？没有啊，没有啊，你这公司章程要变了，得有新的章程啊，你都没有，你变什么变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他不给你，办理这个变更登记。然后新股东一听啊，你不给我变，我这股份买不成啊，我买了以后我还变成个隐名股东了，而且这个从工商，行政登记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股份似乎还是你的，其实不是你的，万一你欠别人钱，别人来执行这个股份。我不是自讨麻烦吗？那这个股份我不要了。然后他说：“那不行，不要。我们签了合同。”然后双方就开始扯皮，开始打官司。一打官司不要紧，结果其他股东也知道了。其他股东说：“啊，你居然侵犯了我的优先购买权，那不行，我也得告你。”哎，因此呢，这不懂法啊就买单了，就引来了一系列的诉讼。最后呢，可能好几个判决都认为他违约，结果对外还要赔一笔违约金，可能赔多笔违约金。这就是不懂法吃的亏呢，所以啊，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个话题啊，那我们还要继续细说。最高院是把观点明确了，这个对外转让股份虽然侵害了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但是这个对外转股的这个合同，它是有效还是无效，还是什么效力？最高院是一锤定音，他认为这个合同就是有效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没争议。在以前的司法实务当中，那争议可大了，有好多种学说，每一种学说都有自己的，似乎都有它的道理。而且在这个司法实务当中，你去上网去搜索这样的裁判文书，还真是判成什么样的都有。你再看学者的著作，他也写成什么样的都有，你还不好说谁绝对没有道理，谁绝对有道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事儿。当然，我们学习法律，既然细说九民会议纪要，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那就看看以前都有哪些学说吧。他以前观点可多了。首先呢，他有无效说，他认为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对外转股的合同，它是无效的。为什么认为无效的呢？他认为这原来公司法它71条，它有规定啊，你要保护其他人优先购买权呢。他认为是强制性规定，你违反了就是无效的。也有的人认为呢，这是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的权益。为什么认为恶意串通啊？那法律有规定，你人人都应该知道啊！啊，你买人家股份，你不知道这个公司还有其他股东吗？你两个人都知道侵犯别人的优先购买权，你还签这样的合同，那不是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利益吗？那不就无效吗？哎，这有无效说，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呢？听听也挺有道理的。有人说这是附条件上要生效的。所以就有了附条件生效说，为什么有这种学说呢？他认为当然这有条件的了，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其他股东同意啊。如果其他股东不同意呢，你这个对外转股的协议，它就这个条件就没有实现啊，它就不能生效啊。哎，听听似乎也挺有道理的。也有人呢说呢，这不是效力待定的吗？他为什么说效力待定的呢？他说你这对外转股，这个效力要带谁来敲定呢？那得其他股东来敲定。你其他股东都不同意，你这个好像生不了效吧？当然，这个效力待定说呢，也有人援引了什么合同法51条，还要其他股东事后追认，要不追认就不行了。也有人认为这是无权处分，为什么无权处分呢？他说你在公司里持有这股权也不是你自己的，跟大家就是股权是你自己的，但是你这个权益影响到大家呀，跟大家都相关啊，所以这个有权的人、有权决定的人不止你一个吧？所以呢，又跳出一个效力待定说，当然也有可撤销说。因为为什么有人说可撤销说呢？他说你这个引入新股东进来了，还是侵犯别的老股东权益了。别的老股东要不同意，是不是能把你这个东西给你撤销掉呢？哎，因此呢，这里边又出了可撤销说啊。当然了，第五个学说呢，就当然是有效说了嘛。有效说嘛是主流观点，也是最后最高院一锤定音认为有效的，这个多数人的观点。最后啊，把他九民会议纪要把它敲定的观点。那一会儿我们再细说这个。有效说，那在细说有效说之前啊，我们先评述一下其他几种学说吧。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呢，就只能说批判一下其他的学说吧。首先批判一下无效说吧。这个无效说表面上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公司法的第71条啊，当然是现在是民法典嘛，也是这样的规定，就是法律这样的规定啊。法律这样的规定呢，它是不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呢？其实不是的哈，其实它是典型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程序性的规定，它也不是一个效力性的规定，它是一个管理性的规定。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你说违反了就一定无效，它是不是一个害他的合同？是不是像合同法52条以及现在民法典、民法总则啊、民法典这个总则编它所规定的那样呢？其实也不是，也没有这么严重。啊，一会儿我们再去讲啊，你这个动不动就让它无效啊，也违反了经济效力的商法原则，甚至在民法上它都不一定是无效的，在这种商事法律上啊，你动辄让它无效，这个呢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你动不动就无效了，对不对呀？不利于不利交易，而且你说这个签的这个合同动不动就无效了，一旦无效了以后。对方没有得到这个股份，他落空了。就是刚才说那张三，你引入那新股东，他的目的落空了。他想说，哎呀，落空了，那我得追究你违约责任。结果对外卖股的这个老股东说呢，你追究谁违约责任呢？还合同无效了，你违约的依据是什么呢？你不得依据我这合同吗？哎，这合同无效了，气死你！哎，气死你，无效了，不能违约了，是不是也很矛盾呢？也很矛盾。所以说这个无效说他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话又说回来啊，这个无效说它基于什么？它是倒推的。这个物权法之前啊，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物权和债权它一元论，它搞不清楚什么叫物权，什么叫债权。就是你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后来没过户，没过户呢，说这个合同无效了。哎，对方来打官司，说你卖给我房子，你不给我过户，我要告你违约。他说你告谁违约？我不给你过户，合同无效。违约的依据什么呢？依据是约嘛，约嘛就是我们签的合同，合同都无效了，你还依据它干嘛了？哎，结果这个强词夺理还觉得很有理了。那么物权法的时代呢，他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采取了这个债权和物权的二元理论。他认为你房子过不过户那是物权的事儿，你签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这是债权的事儿，这是合同的事儿，你不能不给人家履行合同，你还反过来说既然我不履行，所以合同无效。你这个因果关系都搞错了吧？这就是台湾著名学者王泽健，他说，这个他的学理上，这个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认为你签合同这个债权的行为，它是一个负担行为，你去履行这个合同，把物交给别人，这是一个处分行为。对于股权啊来说，签这个合同，它也是一个负担行为，把这个股权过户过去，这也是一个处分行为。所以你说啊，你这个处分行为不能处分了，处分不成了，你反而说负担行为无效，这个因果关系搞反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无效说呢，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它都站不住脚。当然了，从这个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角度上说啊，你优先购买权谈的是谁优先，你优先也好，如果前提啊是都有效才有谁优先的问题吧。如果有一个合同根本就无效的，这个也谈不到优先不优先了，根本就没有先后了，对不对？后他根本就没有，他还谈什么优先了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呢，也是讲不过去的。另外你从最高院的比如说最高院的城镇房屋租赁合同这个司法解释上来讲啊，也同样的道理，你签一个租赁合同，或者说你这个出租的房屋啊有承租人的合同，你把它卖出去了，你没有保证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这个承租人能不能主张这个合同无效呢？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呢，也是不能主张的。这个也是最高院的观点，最高院的观点应该也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如果从啊这个转让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是不是无效的角度上来看啊，你要真让人家无效了，第三人我们前面讲了，他只能追究缔约过失责任了，这个想追究违约责任都不能了，也不利于这个第三人，就是这个新股东的权益的保护，这也是我们前面讲的。所以说这个无效说啊，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呢，好像都有一些问题，都有很大的瑕疵，对不对？这是我们对无效说的一个批判。这个附条件生效说啊，我们接着再来批它啊，批这个附条件生效说。附条件生效说它的前提得是啊，合同当中附了这个条件，说这个条件成就了，这个合同生效，它不成就就不生效。那请问人家这个股权转让合同当中有附这样的条件吗？他也没附啊。有人说那推定默认的啊，你还给人推定一个默认条件了，这是你给推定的吧，人家合同当中根本就没写。所以说这种学说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对于这个效力待定说呢，我们也来批判两句吧。效力待定它主要是指的什么呢？比如说以前老的合同法的51条，它叫无权处分。可是人家对外卖股份，它是无权处分吗？那就是自己卖自己的股份，它怎么就变成无权处分了呢？它也不是卖他人财产呢。这个无权处分往往指的是卖他人财产。话又说回来了，我即使是卖他人财产，这也是负担行为，最后我负担不了了，我处分行为，我签的这个合同总有效吧。这个观点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也得到了印证，就是当时要卖东西，后来发现哎呀，卖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呀，那对不起，你这合同还是有效的，你卖不成了是不是啊，交不了货了，对不对？交不了货你给我承担违约责任。你不能说啊，你签了一个合同最后交不了货了，哎呀，为啥交不了货呢？哎呀，我发现了这东西不是我的不能卖，所以我不承担违约责任了啊，那就算了吧。那怎么能算了呢？不能算了，你得承担违约责任，谁让你不诚信了？你签合同时你干什么了？是不是你自己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说啊，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个无权处分说呢好像也站不住脚，对吧？无权处分也不是说合同的效力问题吧，这是你能不能履行的问题啊。当然了，这个批评的观点啊，也不认为这是，因为还有一种啊，就是说这个效力待定说呢，往往都是比如说未成年人签合同，这个处分能力受限，对不对？可是这个股东他处分能力有问题吗？除非这个股东是个小孩啊，他继承来的股份，比如说啊，他是个小孩继承来的股份，未成年的啊，这个倒是另当别论的了。那一般来说，这个成年的股东，他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签的合同，你怎么就好说他是个无权处分的呢？所以这个说法呢，反正你不好说他是效力待定的啊，不能说他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也不能说他的能力行为能力受限。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这个观点他也站不住脚。那我们再批评一下可撤销说吧。可撤销的合同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这都显示公平啊。当然现在民法典是说的乘人之危并且显示公平，这样的合同它是可撤销的。可是你这对外转让股份它有这事儿吗？好像也没这事儿。那你这个可撤销说法理基础又是什么呢？好像也没什么法理基础啊，都是一些教授他写的嘛，他写书写的嘛，他的观点论的嘛。所以说啊，从不同的角度啊，从各个角度上来说，这种什么效力待定说啊，什么可撤销说啊，什么无效说啊，什么无权处分说啊等等啊，我不管什么学说啊， 这个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前面也讲了，你们这么多邪说，你都是最终啊，都让这个合同走向了无效。你都走向无效的话，你怎么保护人家这个第三人呢？第三人他买了股份的，支付了钱，最后他没有买到，他前面都付出了这么多，付出了这么多准备，你最后让这个合同最终归于了无效。第三人说，那我招谁惹谁了啊？我跟你签一个合同，最后因为合同之外的人来一干预，把我这合同给我干预成最后无效了，显然也不公平吧。所以说啊，这个有效说才是啊最合理的，才是最合法的，这是最高院的观点。最后呢，我们谈一个实务的问题。既然我们今天论述了这么多，发现对外转股哪怕没有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你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对外转股的协议它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有效的。那你要小心，你跟人家签了合同，你卖你的股份，最后别人没有实现这个合同，你可要对外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外签这样的合同，你该怎么签，该怎么签，是不是要把相应的内容写进去啊？你可以加上一笔，该合同呢，如果经过其他股东优先，就是经过其他股东同意，或者说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其他股东同意对外转让，该合同方发生效力。你写这么一句话，哎，这就叫附条件的生效合同了吧？你把它附进去了。当然，这个合同的设计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就发挥律师的这个智商了，发挥你的智力了嘛。所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合同法、公司法，当然以后都归到民法典了，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就是因为啊，这样的合同设计啊，它是比较灵活的，那就考验律师的智慧。所以在实务当中啊，这个专业的事情还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包括签订合同，也包括签订以后怎么去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将来打官司，其他股东说我不知道啊，你明明通知他了，怎么通知的？口头通知的。所以该怎么通知，你通知别人也不能告诉他我要对外转股了，别人说你光告诉我对外转了，你没有告诉我条件，我怎么能同等条件之下行使优先购买权呢？我条件都不知道啊。所以说怎么通知，这里面都是有讲究有学问的，都是比较严谨的。你一旦搞不好，不是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就是对自己的相对人违约。总之啊，你就要惹来官司，而且这个官司呢，最后打了以后还是输的，所以往往呢，就是说损失很大。所以最后啊，对大家提醒呢，除了对于法律的了解之外，你专业的事情啊，你不可能说我听一点普法我就懂了，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现在司法考试这两年放水嘛，所以你身边的法律人应该也比较多吧。专业的事情呢，你可以咨询一下，或者最好交给他们去做。好，今天的这个讨论啊，我们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转载、转发、评论、探讨、点赞、拍砖。最好还是希望同行们找我来一起交流，大家共同提高。感谢大家的收听。